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是末后
森林灾难的一栋房子。
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节说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两个亚当，头一个亚当呢，就是在伊甸园失败了的；后一个亚当呢，就指耶稣基督。在整个十五章里面讲的啊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同我们将来啊，凡是依靠他的，在他复临的时候复活的事。这里就提到耶稣的复活同我们复活有什么关系，同亚当的死有什么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第二个亚当，末后的亚当啊，同我们的得救问题啊所发生的这个关系。嗯，我们先请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第三章啊，第一节啊，就介绍人呢、啊、第一次犯罪的经过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上帝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女人对蛇说：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：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，能知道善恶。注意这个知道善恶啊，原文就是这个字，知道善恶。不知道为什么翻译的人呢、啊、在前面呢把这个字改成分别善恶了啊，原文都是知道善恶。有人就提出这么个问题，分别善恶是好的事，人应该能分别善恶，这话也对。现在这棵树呢，人吃了就能知道善恶，什么意思呢？知道就是体验到这个善和恶。上帝本来的意思呢，就要人知道善，知道这个真善美的事物，而不要知道假恶丑的事，不要人呢有痛苦、疾病和死亡。如今呢，人呢因为犯了罪了，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所以呢，这个善的和恶的都知道了。那么上帝啊，他能够知道善恶，因为他能够战胜这个罪恶，他能控制这个罪恶。但是人呢？是要被这个恶所同化的啊，事实上是如此。请注意这个撒旦呢、啊、他用的这个方法是很狡猾的，他头一句话呢就污蔑上帝不讲理，叫你们所有树上都不许吃啊，没这个话是吧，他故意啊这个颠倒黑白，污蔑上帝不讲理。第二句话呢，就是 否定上帝的话，否定上帝说你们吃了就一定死，他说不会死的，不一定死。第六节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请注意啊，他这后面一句话说明啊，他相信蛇的话了，说能使人有智慧，这是蛇讲的话，他就相信了，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他丈夫，他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上帝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我们注意到啊，人呢一开始就失败了，也就是说第一次的这个考试啊，考核他们呢通不过，他们就犯罪了。按上帝那一句话，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结果呢没有死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就出来，他就说，我按我们原定的这个应急的计划，我来替他们死。所以因为耶稣基督马上出来做罪人的中保，所以天父啊就对这个蛇说啊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呢就是基督耶稣，他的母亲呢是童女玛利亚，换句话说呢，他的这个肉体呢全是从这个玛利亚身上得来的，是女人的后裔。这个耶稣基督呢同这个撒旦呢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这句话呢就是向撒旦宣布啊，他注定是要灭亡的，把蛇的头啊击伤了嘛，就是致命伤。但是耶稣基督伤的是脚跟，不是致命的。 在这里啊，我们请注意啊，这个人类的历史啊，遇到啊这个一个危机，一个转机，人类犯罪了，要死了，那么耶稣就出来说，父啊，我来做他的中保，我保他，而且呢，耶稣出来做中保，就是等于给人类啊第二次的机会，也就是第二次的考核，第一次失败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可是呢，第一次的失败啊，这个后果还是要人呢承担的。这后果是什么呢？我们就看这个第三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上帝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上帝不要有一个永远不死的罪人，所以呢，不许人呢再吃这棵生命树了。这样子呢，这个亚当和他的子孙呢，就能够凭他们原有的一点生命力啊，活这么九百多年。到后来呢，人呢逐渐退化，到现在呢，就到了一个人呢活到七八十岁啊，就差不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啊，这里这个女人的后裔啊出来了，他呢是第二个亚当，这个第二个亚当呢，就是来给我们人类啊第二次的那个试验，也就是考试。第一次失败了，第二次啊，耶稣说你们不能失败了。第一个亚当已经做了魔鬼的俘虏，听魔鬼的了。所以你看啊，上帝啊，当初他那一句吩咐讲了以后，他就让这个亚当夏娃自己决定听不听他的话。到夏娃听了蛇的话，伸手去拿那个果子吃的时候，上帝没有派一个天使去拦阻他，让他吃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你有一定的自由。那你要违背我，你不相信我吗？你相信撒旦吗？那我就不拦阻你，让你看一看究竟谁对。所以呢，就容许这个人呢、啊，就走他所选择的这条路，就是走向灭亡的路。可是呢，另外给他开了一条什么走向生命的路，就是第二次的考核。你们已经选择这个死亡的路了，但是呢，我再给你们开一条生命路，就是什么？耶稣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。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这个蛇，你们所听从的这个蛇， 他是要灭亡的，你们如果还听他的话跟他走，你们要跟蛇一同灭亡。可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，他要来怎么样，来做第二个亚当，替你们呢战胜这个魔鬼。凡是跟随亚当这个第二个亚当啊，同样的去战胜魔鬼的，你们就有永生了。请注意啊，有很多人这么说，说是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，我们是必然要死的，因为呢亚当犯了罪，上帝就把生命树撤走了，不让人吃生命树了，那么我们呢作为他的后裔呢都倒了霉了，不应该怪我们呢，是我们祖宗犯的罪啊。那么上帝是不是怪我们呢？上帝呀、啊，你看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说啊，你我的灭亡是因为亚当犯了罪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节，约翰三章十七十八节，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亚当犯的罪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是不是这么说呀、啊？不是吧？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，因为给你开了这条出路了。亚这个亚当啊，他犯罪以后，你们是肯定要死的。但是上帝啊，历史啊，出来啊，就给你们开了一条出路，让你们呢还是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请注意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们本来有一个选择的机会，我是听上帝的啊，还是听魔鬼的，是吧？是这么个选择吧。上帝讲了一句话，魔鬼又讲了一句话，上帝说你吃了必定死，魔鬼说不一定死，你听谁的？听魔鬼的。听了魔鬼的，就结果呢，上帝说对不起，这个生命树不能给你吃了。这样子我们如果是耶稣基督不出来做中保的话，我们不就完了吗？整个人类就完了，灭亡了。哎，可是呢上帝就说，我给你们开，还是开一条出路，让你们再选择，是你们本来都是注定要灭亡的，要做撒旦的俘虏，现在呢你们还是有这个自由，选择信从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你如果不选择这条路，那每一个人要自己负责了，你要自食其果了。你们灭亡不是因为亚当犯了罪，而是因为你们自己不肯接受耶稣基督这条生路。所以这里讲得很明白啊，你的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，你有得救的机会，你不要吗？所以呢，这里就是第二个亚当了。那么结合到这个第二个亚当啊，我们呢现在就研究啊这个第二次的死。 同这个第二个亚当也有关系。刚才我们读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现在呢我们研究啊这个启示录啊第二章第七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再请看十三节啊，十一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请注意，这里有一个生命树又恢复了，还是上帝乐园中的生命树，但是呢只是得胜的可以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。得胜是怎么得胜呢？照耶稣得胜的方法去得胜。我们请看第三章启示录二十一节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耶稣啊，现在吩咐我们要得胜，怎么得胜？照他得胜的那个方法得胜。他怎么样子得胜罪恶？他说你照样能够得胜。你说办不到啊，那就不对了。你请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这个搭救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帮助。你受试探吗？耶稣说我也受过这个试探了，我得胜了，现在我来帮助你也要得胜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再请看四章第十五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你说我软弱，那么耶稣他说我能帮助你。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是这么说的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里提到第二次的死啊，下面呢十四节又提到这个第二次的死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第二次的死和第一次的死有这么个关系啊。第一次的死呢，是因为亚当的失败 因为这个生命树啊，这条路啊给阻死了，人不能再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了，所以人都要第一次死。那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是替我们第二次死，不是替第一次死。如果是替我们第一次死，那么我们就不该死了。我们现在第一次还是要死，说明耶稣钉十字架是替一切信他的人呢尝这个第二次死的味道。再请看希伯来书二章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这个人人包括那个灭亡的人，就所有的人。可是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耶稣这个替他死的这个功劳，那么耶稣的死呢对他是没有益处的，耶稣呢对于他来说是白死了。因为呢他不接受耶稣，他要承担自己的这个犯罪的后果，他自己呢还是要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耶稣啊，他就指望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悔改信他，这样子呢他为我们尝的死味啊就免去了我们第二次的死。换一句话说啊，亚当第一次的这个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，我们都要啊因为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都要死一次的，除非是我们一直活到耶稣再来，我们可以改变升天啊，这是特殊的例外。现在呢问题是啊，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第二次的死。耶稣为了叫我们能避开第二次的死啊，他可以说是付出了无限的代价。我们诗歌里头有一篇就说啊，我为你舍我命啊，是吧，有这么一个诗歌吧啊，你舍了多少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啊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考虑的啊。我就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呐、啊、能充分体验到耶稣为我们付出了多重的代价，这个因为很难真正体验到。有人就说救恩是白白给我们是吧，只要我们伸手要就行了，得到这个救恩之后啊就是我们的了，我们就等着进天国了。耶稣是这么讲的吗？我们请看马太十六章二十一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住他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 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耶稣啊，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了，他是横了一条心要救我们，他要付出最高的代价，背十字架，受尽人间的羞辱和痛苦，为了救你救我。可是呢，我们呢，耶稣说呀，我们也得跟他背十字架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这么重视你的得救问题啊，难道你能够一点不重视吗？我付出最高的代价，难道你一点不付吗？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我举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例子吧，啊，一个船员呢，在这个海洋上啊遇难了，遇难了呢，他就在海洋上啊弄了一个救生圈呢，飘在这个浪头上，别人知道他是遇难了，所以呢。国家呀就派了一个直升机啊出去啊去营救他，那么好几次去寻找他，终于算是把他找到了，不容易啊，在海面。